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北美演出报道摘要，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6日至1月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北美演出报道摘要，继前个周末的四场演出连续爆满的热潮，神韵纽约艺术团于1月15日至19日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又上演了6场演出，让纽约艺术、媒体、商家、政要等各界名流精英激动不已。神韵不仅给纽约人带来了非凡的心灵和视觉体验，也给纽约人带来了冬日里的温暖。
这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美的艺术。艺术收藏家路易斯·道斯凯恩观看完1月17日晚的神韵演出，激动地一再表示，虽然我以前并不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一看到神韵就特别喜欢，感觉很贴心。我喜欢人类古老的文明和正统的艺术。
道斯凯恩是地道的纽约人，其家族世代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和古董。他认为神韵表现的是古文化，又极具创造力，是史无前例的创新艺术。道斯凯恩笑着说，我的故乡威尼斯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神韵的天幕背景才是天上人间最美的天堂。
查尔斯·迪克尔先生是福比士榜上有名的金融家，其夫人瓦莱丽·迪克尔原是舞蹈演员，现任纽约国家舞蹈学院等多家舞蹈机构与舞蹈基金会的董事，致力于艺术慈善事业。夫妇观看了16日晚的神韵晚会后赞不绝口，均表示真希望大陆的中国人也能有机会看到这个精妙绝伦的演出，能够享受到自己的文化遗产。迪克尔太太非常欣赏神韵舞蹈，很多舞蹈都是我们前所未见，难以置信，美丽非凡。中国古典舞非常有表现力，可以讲出非常细致的故事。那个有关真善忍的舞蹈攫住了我，令我屏息观看，很感动我。
纽约公共电视台资深节目制作人鲍勃·莫纳斯18日晚如愿以偿，他高兴地说，神韵的艺术造诣非常高，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我尤其喜欢他把古老和现代结合起来，比如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佛的信仰和现在面临的法轮功问题，中国古老的传说和用现代科技制作的天幕一同展现在舞台上，真是令人惊叹。
到美国才一年多的谭女士看过林肯中心18日晚场的神韵晚会后高兴地说，各朝各代的服装和民族服饰很漂亮，中西乐器合璧演奏出的音乐最动听，非常协调，我感觉全身轻飘飘的，特别舒畅舒服。中国5000年的传统价值是普世的，我很欣赏神韵的努力，如果他们不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古老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价值会慢慢被我们遗忘。我今晚感到很骄傲，我为中华文化而自豪。神韵我是第一次看，但是我会向朋友介绍，神韵绝对值得一看。
神韵世界艺术团2014年加拿大巡回演出自去年12月27日起在魁北克城展开，从渥太华蒙特利尔载誉而来，于1月11日至12日抵达公约重镇安省汉密尔顿，周末两天三场的演出场场爆满。1月14日抵达位于多伦多西边的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在加拿大安省西南部最大的剧院广场中央剧场进行了两天两场的演出。1月16日至19日在密西沙加市生活艺术中心的四天五场演出。
曾连续四年获得加拿大年度画家称号，被称作加拿大最好水彩艺术家之一的特丽莎·罗曼斯观赏了1月12日在汉密尔顿的演出后，他说，神韵代表了最顶级的艺术境界，自己完全被神韵所震撼。他惊叹于神韵演出的色彩，神韵的颜色让我叹为观止，如此丰富的颜色，缤纷多彩，特别是颜色的搭配，结合演员们的动作和舞台的灯光，效果超好。特丽莎说，这是真正的艺术，代表着真正的艺术境界，无论是色彩、舞蹈形式、故事情节，无可挑剔，让人震撼，是伟大的艺术，是最顶级的艺术，超凡入圣。神韵让我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这是我本来没有预想到的，出人意外的惊喜。看到中文歌词我也很高兴，我喜欢看中国汉字，汉字和其所代表的文化让人着迷，看完神韵我都想去学汉字了。
已经连续几年观看过神韵的国会议员 Woodworth 1月15日在基奇纳滑铁卢观赏神韵演出后说，今晚看到的除美丽外，还有美德、美好、优雅、高贵、英雄气节、忠诚、爱和希望的一切美德的呈现，这些都是目前大众流行文化中很少看到的，希望其他观众也像自己一样能从中受到激励和鼓舞。 Woodworth 表示，神韵的演出倾注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和智慧，如果一种文化漠视几千年的智慧，那真是令人伤感和遗憾，神韵让我再次想起这些美德，真是功德一件。
神韵国际艺术团结束了美国西岸旧金山市的九场演出后，前往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于1月14日、15日进行三场演出。观众感到神韵来自天堂，不仅华美，而且展现了人类普世的价值。它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人民联系了起来。利迪亚·诺比罗莎是位艺术家，接受采访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仍在震撼之中。这不仅是演出，神韵传递了信息，他讲到了文化，讲到了人类，讲到了博爱，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慈悲，只有一个创世主。他最后说，我强烈推荐神韵，任何事物也无法与神韵相提并论，神韵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从2014年新年伊始，神韵巡回艺术团来到美国中部地区，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罗宾逊音乐中心，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中心的佳能艺术中心，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田纳西剧院，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的杜克能源中心罗利纪念礼堂，以及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鸿福剧院演出。神韵在全球传播正统中华文化，受到世界各族裔民众及华人的赞誉。
揭露邪党恶报，唤醒正义良知。 2014年1月13日，德国西部最大的地方报纸《罗尔信息日报》报道了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全家的故事。文章的标题是他非常担心他的朋友。报纸上刊登了这家人的照片，这个四口之家拿的横幅上写着11个中国汉字，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报道说，来自中国的郭居峰在德国享受着自由，但他却非常担心遥远东方的朋友。他的朋友和他有着相同的信仰，但是却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他曾经经历的不幸。报道说，郭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遭受迫害四次。这个电气工程师说，他被关押了四次。他在劳教所的经历非常恐怖，他谈到了小号，还遭到了电棍迫害。2008年，作为电气工程师，他出差来到德国。那时正处于北京奥运会前期的迫害高峰，最后决定留在德国。文章在最后提到了郭先生的朋友吕开利。面对德国文化，郭先生敞开心扉，积极的生活。经过努力，他拥有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和一个可爱的女儿。但他无法忘记他在中国的朋友，他的朋友吕开利仍然被关押，他一直在努力为他的朋友寻找帮助。
1月18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经历了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摄氏-17°。然而，在火车站广场上，匆忙路过的民众依然停下脚步，在法轮功学院举办的反活摘旗杆征签簿上签名，正义支持法轮功学院反迫害。一位推着小孩车的老师看到一幅照片，上面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共迫害时，被现场的警察用皮鞋踩在脚下，并遭多个警察对他随意殴打，惊讶地问，是真的吗？法轮功学员朱洛欣女士说，如图片所摄，这是真实的。她还向该老师讲述自己因坚持信仰曾遭中共非法关押多年。朱女士的两位亲人也因不放弃信仰遭610人员及洗脑班的迫害致死。该老师听完后一边签名一边流眼泪，随后他表示他会把这些真实发生在中国的事告诉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遭受迫害的人。
比利时2013年年度画评比揭晓，在2014年1月9日的颁奖仪式上，组织者亲自将最高奖项颁发给来自根特的年轻画家威姆·凡·阿尔斯特。他的作品《不必要的死亡》荣获此次评比的一等奖。画作以一位悲痛的中国法轮功母亲怀中抱着自己因中共迫害而致死的女儿，从对女儿的爱化作对女儿的哀悼为主题，揭露了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参赛作品300多件，其中有13件绘画作品进入决赛。不必要的死亡画作不仅在艺术手笔上，而且从其内涵上在评审团成员中引起了共鸣。
河南省贺梅九矿法轮功学员王矿生被非法关押至今已1年零20天了，目前503人联名呼吁释放王矿生。鹤山法院和检察院曾把国宝为迫害王矿生而编造的所谓案件退回了鹤山分局，但鹤山分局执法犯法，依然非法监禁王矿生。王矿生家人为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请了北京律师一起去鹤壁市政府。市政府法制办的相关人员对王矿生家里的事表示同情，并表示如果公民没有犯错没有犯罪，不管行政还是刑事案件，对公民进行传唤，这个行为都是不妥当的。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莱州市夏丘镇雕戈村法轮功学员王秀珍和沙河镇娄家村王秀玉2014年1月11日到夏丘镇盼家村发真相资料，被夏丘派出所绑架，被莱州610非法关押在莱州拘留所。1月14日夏丘法轮功学员张志杰、孙淑婷、张秀琴、池海芳等5人到莱州610国宝大队要人， 并给他们讲真相。国宝的人假惺惺地推脱责任说，人不是他们抓的，不关他们事。言外之意，谁抓的就找谁去。当这几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派出所，还没等说什么就被扣押，还被非法抄家，并于15日上午送往莱州拘留所进行迫害。据悉，有一人被放回家。
广东深圳南头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刘启峰遭十年冤狱迫害致残，目前被劫持在所谓深圳法治学校犀利洗脑班迫害。据悉，已被迫害的有些精神不太正常了，已被在饮食里下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刘喜峰妻子王晓东2003年7月被深圳南山区610及南山看守所迫害致死。
黑龙江七台河市博利县张金库2013年3月29日在伊兰县被绑架酷刑折磨，由外伤引起肺部发炎成肺结核，之后非法判五年。2013年9月19日张金库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张金库被迫害的肺结核更加严重，脸浮肿得很厉害，说话很吃力，吐字不清，走路得有人扶着才能很艰难地一点点挪动。张金库说里面有人打他，还表示自己很不舒服就想睡觉。家属就张金库的身体状况咨询了知名度很高的医生，医生分析说张的大脑神经遭到破坏，并说多是药物造成的。根据张金库的脸浮肿等各种状态，医生断定一定是肺衰竭、心脏衰竭。
大陆综合消息，优秀企业被迫倒闭，老板流离失所，家人控告政法委。湖南省洞口县农少爷食品厂老板、法轮功学员曾立文2013年3月31日遭到政法委书记罗美光指使的警察绑架后被迫流离失所，家人遭威胁，财产被抢劫，信誉优良的家族企业被迫倒闭。曾立文的家人日前向检察机关控告罗美光，并要求一、立即取消对曾立文的非法抓捕及通缉行为；二、严惩滥用职权、绑架、抢劫、剥夺信仰的政法委书记罗美光；三、归还被抢走的财物；对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立文于对其家庭及企业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申请国家赔偿。曾立文家人控告罗美光违背九条法律规定。家人声明，在本控告状呈递的同时，我们还保留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和行政诉讼及申请复议的权利，直至该冤案得到圆满解决为止。
黑龙江海林公安局应立即释放曲丽华。近日获悉，图谋对黑龙江海林法轮功学员曲丽华的迫害材料因证据不足，由海林法院退回到海林检察院。法院退卷了，但曲丽华仍被非法关押。海林公安局国宝大队还不放人。海林公安局的警察应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曲丽华，停止迫害。49岁的曲丽华女士家住黑龙江省海林农场。2013年7月29日，国宝大队的丁玉华、王威、金海珠再次绑架了曲丽华，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
周德伦当庭陈述，法轮功健体强身真是好。1月15日上午9点40分，重庆沙坪坝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周德伦开庭，律师为周德伦无罪辩护，要求法院无罪释放周德伦，法官无话可说，宣布休庭。周德伦，男，今年65岁，他在法庭陈述时表示，自己过去有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法轮功健体强身真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要求法庭无罪释放。律师在为周德伦做无罪辩护时指出，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期间法官多次打断律师辩护，甚至还威胁要驱赶律师。 周杜伦曾经是某大型国企的一个车间工会副主席，从事过财务工作。他47岁时因关节炎等疾病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不久关节炎好了，抽了20多年的烟轻而易举的就戒掉了。因他坚持修炼真善忍，被中共监狱关押了近10年，并被非法开除。2013年9月6日晚，周杜伦外出时被沙坪坝区井口派出所警察郭峰霞跟踪绑架。
八旬老太的呼吁：还我儿子媳妇。我叫王庆荣，老家山东，1934年生。80岁的人了，图个啥？就想天天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就这点小小的念想，现如今却成了奢望。我和老伴儿已经快四个月没有见到儿子和媳妇了。大儿子叫石孟昌，儿媳叫韩淑娟。我就咋也想不通，好好的孩子说抓走就给抓走了，俺们惹着谁了，伤着谁了，压到一个叫什么黑龙江建三江青龙山的洗脑班。就从1999年7月以后，俺这一家人的安宁就没了，说是不让练法轮功了。儿子媳妇多次被没来由的关押劳教判刑，加在一起长达8年多。哪个朝代都得有王法呀，可现在想要找个说理的地儿都找不着。我想儿子想媳妇，想的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寻思着找个能管这个事的官说说这事儿，可找谁谁都不管。我就琢磨着还是找咱老百姓啊，老百姓最能说公道话了。要是你家有亲戚朋友能帮上忙的，就替我老太太说句话，我先带老伴儿和全家谢谢大家了。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的犯罪记录。周本顺，男，汉族，1953年2月生，湖南怀化溆浦人，现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周永康的喽啰。周本顺从2008年3月窜升至中央政法委任秘书长后，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一直参与推动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2013年3月任河北省委书记后，重回地方第一线，迫不及待地制造红色恐怖。2013年10月初，河北省委所谓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610办公室，给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积极参加浏览邪恶网站，登录所谓的知识竞赛系统。2013年12月中旬，河北卫视公然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节目。2013年11月15日，周本顺直接策划了石家庄大抓捕事件。此后，石家庄市公安局成立所谓专案组，动用大批警力，以法轮功学员制作真相台历为借口，在石家庄市区及周边正定、高邑、行堂、赵县、平山等共计绑架30多名法轮功学员，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重点迫害。
严正声明，本周3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警察的觉醒。在信息严重封锁的当今中国，即使上司被中共逮捕，下属也未必知道。为了唤醒警察们别再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功，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向中国境内致电传播真相，许多警察猛然清醒，决定不再参与迫害。李东升落马震惊中国派出所。澳洲法轮功学员贝尼近日向中国一些普通派出所拨打电话，起初警察们的态度不佳，不太愿意与他交谈。但当贝尼以李东升被双规的例子劝说他们，警察们大受触动，认真聆听真相， 并抄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举报电话，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贝尼在电话中告诉警察，2013年8月12日中共出台的文件，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方基本上都不知道，并说，李东生你认识吧，他被双规了，并不是普通的贪污腐败罪名，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被定性为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和二战时纳粹战犯同罪啊。而且他的头衔是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啊。你想想，这两个头衔不都是直接和迫害法轮功的部门有关系吗？你也知道钟永康已经成了一只死老虎，他们都是解答812文件的最好例证。你想想，这么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致使几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这么可怕的事情摊到你的头上，你能受得了吗？所以现在你赶快记录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吧。这时很多警察再也不说他忙了，都赶紧将电话、传真、突破网络封锁网址和追查国际的网址记录下来。警察的真心话。一次，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警察，劝对方停止参与迫害并保护法轮功学员。警察开始破口大骂好一阵子，但最后那名警察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贝尼接着回拨电话，这时对方的语气完全改变了，不但非常和善，而且充满了感激。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骂你们，其实是因为有监听保护我们自己啊。我知道你的那位朋友是为了我好，我能听得出来他是个好人，他说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对，譬如中共历次运动中都会抛出来替罪羊，替他们抵罪等等。你的那位朋友说的一句话特别触痛我，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小警察其实就是给人当垫背的，他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前两天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小警察被当了垫背，成了替罪羊。朋友，请你别叫我警察，我觉得中国警察的名声太不好了，我不是警察，我是和你们一样的好人。之后这名警察记录了学员提供的举报电话和传真号码，并且答应保护法轮功学员，他也表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
人心与因果。湖南怀化市政协副主席杨冬英遭恶报。杨冬英女，生于1956年11月，湖南省怀化市政协副主席。此前1998年5月至2013年1月历任怀化市鹤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怀化市副市长。2013年5月遭恶报，因严重违纪被湖南省纪委双规接受调查，在湖南常德某所自己脱光衣服赤裸裸的撞墙自杀未遂。据说杨冬英每年从周本顺与恶手周永康给他的维稳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中大肆贪腐，利用职权贪污，累计贪腐费 1.7 亿多，因此湖南怀化成了周本顺与恶手周永康的美女淫乐窝。而怀化洗脑班的打手杨涛、刘美琪、蓝小明等每年得到杨冬英给的维稳费上百万。周本顺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曾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现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99年720以后任鹤城区区长的杨冬英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上任怀化市副市长更是积极配合周本顺与恶手周永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多名法轮功学员。2010年10月他陪同周本顺与恶手周永康一行几十人于下午6时左右在怀化洗脑班的一个多小时里指挥迫害法轮功，并丧心病狂地在怀化电视台表态积极迫害法轮功。 多行不义必自毙。2013年5月，杨东英遭恶报，被关在湖南常德某所，多次自杀未遂，其儿子与老公都牵扯贪腐，被逮捕关押。
善待大法，得到救命的福报。郑刚是一名普通的中年工人，没读过多少书，地地道道的大老粗一个，像修炼啊，生命的归宿啊，这些都是离他很遥远的大道理。但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凭着做人的本分，一直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深厚的福报。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开始，郑刚的单位有几个修炼法轮功的同事因上访被捕了。因为大单位员工人数太多，平时郑刚跟这几个同事并不算熟悉，但是听到他们被抓的消息就非常着急。晚上郑刚急急忙忙回家，告诉媳妇儿赶紧多买点肉食，他要送到看守所去看望被抓的这几个人。看守所多苦啊，他们肯定吃不上肉了。在心地单纯的他看来，没肉吃太艰苦了。他哪里知道中共迫害的疯狂程度？后来得知被捕的同事连夜被送往劳教所，没能把肉送给他们，郑刚还郁闷了好一阵子。后来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真相的传单贴得满大街都是，郑刚看了非常高兴，有一回还想把传单撕下一张来拿回去给家人看，结果因粘贴得很牢固，他撕了半晌没撕下来才作罢。回到家还兴奋地跟家人说起，法轮功真厉害。有时在楼道里遇到法轮功学员发真相材料，郑刚自顾自走，从来不吭声，还告诉别人，我从来不干扰人家，也不举报，管那事儿干啥，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有信仰是好事。单位里一个曾经练过法轮功的人，后来听从单位中共人员安排，在单位向全体职工宣讲所谓的悔过报告。郑刚对此非常鄙视，说这个人太坏了，叛变了。2004年的一天，郑刚在单位干活，领导亲自点名，分派了一个工作任务给他。郑刚当天刚巧心神不宁，平时干活干脆利落的他顺嘴就说我不去。结果不一会儿，工作现场不幸发生大爆炸，另两个接收了指派任务的工人一死一重伤。郑刚离爆炸现场只有几米远，毫发无损，吓出一身冷汗。郑刚的孩子就读于二类大学，也没有工作经验，刚毕业就顺利找到了一家在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接着顺利的结婚买房买车。在今天竞争激烈生计艰难的中国社会，这是多少名校大学毕业生都难以企及的。郑刚从来没有修炼过法轮功，暂时没有深入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也没有为大法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凭着良知做人，善待大法，就得到了救命的福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终于认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了。最近我地区有同修被恶警绑架抄家，大量家庭财产被掠夺，同修们积极营救，主动配合，在请律师的时候，协调人为了让同修们在打官司的问题上法理清晰，将明慧网参考资料反迫害法律手册2011年3月第一版打印成册，让同修们看后切磋交流，以便大家在这件事上能够共同提高。同修在明慧文章里讲到，大法弟子以什么心态看待党法院的判决结果？有许多同修的心很注重结果，那个心很执着党法院给的结论，最后等来的结果什么样？党法院的结果一定是不让你回家，因此心里很不平衡，认为打官司没用。文章中还写道，所有认为打官司没用的都是在默默地接受和承认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的基点应该是修炼人的正念，要在法上看问题，要在大法弟子承担的使命上看问题。无论付出多大，吃多大的苦，我们都是为了完成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一场人间官司的胜负。我开始的时候对这件事一直不以为然，认为以前也请过律师，也没什么结果，这次也不一定起作用。看了同修的文章，我非常震惊，原来正是自己的这种负面思维起到的阻碍作用，使得我们大法弟子在用法律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不能有更快的进展，使在法律系统工作的众生得不到救度。我静下来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原来在我的潜意识中是邪党灌输的毒素在起作用，心里一直认为中国就是邪党的天下，根本没有法律可言，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他说不让做的事如果你去做了那就是犯法。说白了就是，虽然法轮大法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学练，但是在中国就是犯法的。所以在自己被邪恶绑架的时候，这个变异的观念起了作用，感觉自己练法轮功真的是犯法了似的，正念全无，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和同修切磋交流以后，随着法理的不断清晰，我再往深处找，之所以觉得自己犯法了，就是自己对师尊的正法认识不清，认为在另外空间是在正法，把表面人类的空间这种正法形式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自己学大法已经十几年了，走到今天看到自己还有这种邪党的毒素中形成的变异观念，可见自己被这只恶魔毒害操控的有多深，也更能体会到师尊正法的难度。我们大法弟子的变异的观念对师尊正法也起着一种阻碍作用啊。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底不断地涌起一丝丝的难过，我就坐那静静地想，这个难过是从哪儿引起的呢？我找到了，是因为自己从降生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在这种毒素中浸泡着长大的，而且非常的自以为是，对这个邪党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自己的生命也似乎是和这个邪党绑在一起长大的。之所以难过，是因为觉得这个恶魔邪灵毒素彻底清除了，就是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全部都否定了，自己以前观念上所认为对的，在大法中衡量全部是错的，自己曾经引以为骄傲的人生中的得意辉煌也全都烟飞灰灭。正是对从前人生过程的这种留恋才感到难过，也是邪党毒素不能彻底清除的真正原因。师尊在经文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呐，你不去做， 甚至于在国内被邪恶灌输的那些东西很长时间了还没去掉。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当我冷静下来，观念在大法中归正时，对师尊的这段讲法，现在我有了更清醒的体悟。我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住师正法中产生的。就在这篇文章初稿要写完时，我听到另外空间恶魔邪灵的哀嚎，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警车的鸣叫。我知道这是他们被解体前的挣扎。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在大法修炼中风风雨雨走过了十几年，今天在师尊慈悲呵护点悟加持下，才真正彻底地解体了邪党文化灌输的一切变异观念。现在我觉得自己真的是脱胎换骨的一样，就像一层包在自己身上的硬壳燃烧解体了，神清气爽，真是像师尊在选择中说的那样。创世主为何选择那块土壤？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现在我在任何生命前都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很幸福。秋收刚刚结束，同修们终于迎来了农闲之际，纷纷要真相资料。第一份同修的真相资料我没给做出来，我感到很内疚。自己是谁？是大法弟子。自己是忙，老伴儿子都打工，家里的活儿和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一人忙，还要帮助儿媳带孙子。我白天时间很紧，学法练功要在晚间从睡眠中挤时间，无论多忙，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也不能耽误同修们救人，自己更应该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我在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的前提下，利用夜晚下载最新的真相资料便打印出来，满足同修们的需要，并且多打印一些存起来备用，同修们什么时候要都有，保证同修们救人不误时。一位茂茂之年的老同修要的资料最多，他发放的资料一人能顶七八个人，好多时候他出去救人，雪后路滑，勾勾叉叉，他拿着根棍子当拐杖，克服困难，走遍了周围的大小村子。我俩经常结伴徒步出去救人，每当见到他杵着棍子，我眼泪就要流出来。转念一想，他是大法弟子，他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能出来救人是在做大好事，我应为他高兴，为他感到救人很幸福。一个月前的一天，我在家洗衣服，老同修来约我晚上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我无条件地答应了。白天再忙再累，晚间救人不能耽搁，我俩带着200份传单去了三个村子挨门挨户发放，往返十几华里。我因为白天的活干多了，身体疲惫不堪，走一二里路就得歇一会儿，浪费了很多时间。老同修慈悲地对我说，衣服不洗，泡着啥时有空啥时洗就好了。经他一提醒，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遇事向内找的法，明白了自己没把时间安排好。返回途中走着走着不累了，一身轻了，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刚刚躺下未待入睡，就看到了另外空间，无量无际的众生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盼望着他们的主和王回到他们的那个天国世界去。众生的面颊洋溢着喜悦，看得出众生在为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生命得救而高兴而自豪。天体之大，众生之多，究竟天体有多大？到底众生有多少？ 我无法用人间的数字来表达。我在那个空间飞，随飞随看，那里的众生都是那样的整洁漂亮，令我依恋。我看了许久，终于如梦初醒。我悟到是师父打开了我的功能，让我看，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多救人。我感到救人很幸福。一周前那天夜里，我打印了半宿资料，好像没有睡觉的感觉。老同修又来约我晚上去发放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是有些头晕，也不能叫八旬老同修扫兴，他救人热情高，是我的同修，就应该无条件地支持配合，这是正法弟子责无旁贷的责任。发完晚上6点全球正念，我睡了一会儿头不晕了，老同修来找我，我俩一块儿徒步奔往邻村。一路走来，眺望万家灯火的村子，心里好亮堂。美中不足的是，村子里的狗叫声响成一片。我俩对着这个村开始发正念，等到村子的时候，狗不叫了，村子是一片宁静。我俩沿着大街小巷逐户发放资料，每发放一份，我就在心里默念：众生啊，大法弟子救你们来了。有的人家狗叫，我就对狗说，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来了。狗马上不叫了。我说，狗真好，不让它叫它就不叫。老同修说，狗一叫我就发正念，灭它背后的邪恶。我俩发现落下一条街，老同修叫我歇歇脚，他毅然去发。我帮助他发正念，他很快回来了。我俩又继续发放，忽然感到一股慈悲的力量，我看到了一眼正在救人的老同修，我真想哭。你太伟大了，师父就要你这样的好弟子。在返回途中，老同修和我倾吐衷肠，咱们修炼大法的是最幸运的，咱们是最幸福的，不修炼的人只是在苦中造业，在苦中还业。我说，师父不亏待每一个弟子，咱们是最幸福的。到家，我刚躺下，又看到了另外空间，一个美丽殊胜的村庄，一座俨然宫殿辉煌壮观的房屋，一排排整齐排列成一条条街巷，一家家宛如亭阁美丽漂亮的门楼，令我大饱眼福。还有两个飞旋的法轮在逐门逐户旋转，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我盯着金光闪闪一直飞旋的法轮，在这个天国村庄徜徉。游览完整个村庄，也就是百十户人家，我方明白，这正是我和老同修刚发放完资料的这个村子。我从中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多救人。诚然，大法弟子应该多救人，而且救人很幸福。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圣莲的文章。静下心来学法，才能事半功倍。这几年总是忙忙碌碌的做事，表面上似乎挺精进，实质上却差之千里。其实是用做事代替了修炼，实质是人的东西没有动，因为没有真正得到法，没有法指导修炼，导致执着心多，自我无法控制与摆脱，因此时而有修不下去的感觉。很多同修都称赞我正念强，这么多年在资料点有时协调，身边同修都遭到迫害，而我却一直很平稳，自己时常也感到很幸运，其实已经很可怕了。因邪恶无论以什么形式迫害，都是让你与法隔绝，达到毁掉你的目的。悟道后真是吃惊不小，更觉修炼的严肃。近几年由于对修炼的放松，不能做到持之以恒修炼如初，所以自觉状态不好，总感觉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很乏，脑子总是昏沉沉的， 每天睡很少的觉，但却收不到成效，学法犯困，看不到法理，发正念倒长，感觉执着心越来越多。在我苦恼之时，我开始学法，一连看了几遍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我静心看到第五遍时，触动了真我，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法一下子点到了困扰我不能精进多时看不到法理的原因，就是不能入心学法，学法流于形式，时间长了也被邪恶钻了不敬师敬法的空子，是师父慈悲苦度，挽救着在危险边缘的弟子。我开始静心学法，让法的每一个字都入心，不求数量，以敬师敬法的心态认真学法，时而头脑中有思想业干扰，立刻发正念铲除。每天以大量的时间认真学法，重视发正念，很快改变了修炼状态。虽然还没有更多的悟到深层法理内涵，但这一段时间学法不再犯困了，烦躁的感觉消失了，和同修间的间隔融化了，看谁都那么好，感到自己祥和了。法学好了，做资料做真相的事很顺利，真是事半功倍，发正念也能够静下来了，感觉被能量包围着，真正感觉到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的那种威严，真的是在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我是营救同修的事我经常参与，在这过程中反映出了自己很多不好的心，有些甚至隐藏很深，自己根本觉察不到的，如营救同修时自己觉得无论揭露邪恶还是去黑窝讲真相都用心去做，真的把自己融入整体了，但却时常会遭到同修的挖苦埋怨。有一次营救一对老年夫妇，我和老同修的女儿到公安各处去讲真相要人，然后又一起去拘留所见他的父母同修了解情况。我亲口问了老年男同修，派出所对你怎么迫害的，他回答没有，可老年女同修却对他女儿说，他在派出所亲眼看到把他父亲迫害得很严重，扒光衣服打的，回来的路上他女儿说让我写出来给曝光。我再三问他能不能准确，他说我母亲不说谎，是父亲被打怕了不敢说，你如实写吧。文章一发表，同修就找上来了，说我写的不真实，人家老人自己都说没被打，你为什么这样写。这几天老年女同修正念回家了，亲自证明自己是亲眼看到的，揭露的对，可是同修还是说，这时我的埋怨心，正是自我的心，委屈的心，左右逢源的心全都暴露出来了，同时悟到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确实在修真上有问题，做事马虎，有时不认真，有党文化的东西，有时说话写文章愿意夸大其词。记得有一次写交流，写面对面讲真相，因当时怎么讲的记不太清楚了，就顺势编写了几句，这时突然纸面上显现出言无虚词四个大字，我看过之后字马上消失了，我马上悟到是师尊点化要真，我立即删去了这几句话，不再回想着写那件事了。从这以后再写揭露文章交流文章等，我都非常注意必须真实，不能有一点虚构，平时做事也要求扎扎实实。这几年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过各种人，各种心态的都有，有时放松自己的时候各种干扰就会上来，人心已执着就会跳出来，这时就要提醒自己应该静心学法了，人心与执着反映出来就要抓住它，在法中归正，不能毁了该得救的众生。有一次快到新年时，我讲真相直接讲到敦康绑架法轮功的便衣那儿去了，我给他讲完后又对陆续去那儿的百姓讲真相，而且给四五个人做了三退，当我给店主讲真相时他很接受，而且做了三退，他小声告诉我说，你第一个给讲的那个人就是蹲坑抓法轮功的，你要注意。 这时我又走到他跟前，他对我很严厉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知道，你是警察。这时他掏出手机要打，这一次我没有一丝的怕意，我当时发了一念，彻底铲除旧势力对他的安排，他一定能得到大法的救度。紧接着说，我讲了这么长时间，你也该听明白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不能做那种泯灭良心的事的。他看着我，放下电话，压低声音说，你快走吧。我说谢谢。我边走边想，人都有善恶两种物质存在，修炼与救人是何等的严肃啊，我们的责任重大啊，师尊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但由于我们的一念之差，就可能救了一个天体或毁掉一个天体呀。现在我讲真相，只注重过程，讲一个就让众生真正明白一个，真正得救一个。有一天中午11点多钟了，我去市场买贡果，卖水果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我给她讲真相，没等我说几句话，她就开始谤师谤法，说得很难听。以往我也遇到过这种人，有时就不再深入去讲，甚至觉得这个人不可救了。这次我没有这样想，反倒觉得这个人被恶党毒害得很可怜，这样的人不更危险吗？不更需要去救度他吗？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到12点了，我看了看他，说声再见就走了。我想发完正念再去找他，我一定把真相给他讲明白，不能让恶党毁掉他。这一念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是纯正慈悲的，结果下午有事情就耽误了。第二天我和一同修大姐去市场，我直接去找他，他果然在那儿呢，我还离他很远，就看见他对我笑，还没等走到跟前，他就说，谁真正对我好，我就听他的。我就真正对他好，我看见他笑得很开心。我说，听到你昨天讲的那些话，是被恶党的谎言毒害得太深了，中共媒体播放的都是假的，是毁人的，咱俩能见面就是缘分。我就认真给他讲真相，打开他昨天讲的那些话的心结，他听得很认真，不断地点头，他完全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和昨天判若两人。他没读过书，我告诉他记住9字吉言，他笑着说，大姐，我记住了。师尊讲，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悲的。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这次我真正体悟到了慈悲的能量，甚至于你不用去说，慈悲的能量已经打入众生的心里了。所以我们只有在法中实修，一丝一念都符合法，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所在层次标准，法就会展现威力，这样才能真正救了众生，救众生的是法。谢谢师尊，谢谢同修。